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现在我们要讨论基督教信仰纲要的第39课，题目是教会历史上为复教而写的两个主要的信经，教会历史上复教的两大信经。这一课也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纲要的最后一课。在教会历史上面发现了有一些攻击基督教信仰的言论，有的是用哲学，有的是用异教的教义，有的是想要把基督教的信仰与异教的信仰混杂起来，产生一种混合信仰。圣灵就感动他的仆人，他们就起来写了一些为了辩护基督教纯正信仰、符合圣经原来的教训，或者是旧约的圣经，或者是耶稣基督的教训。那么在主后400年还是300年之间，就有神的一些仆人为了抵制还是防止异端流行，那么就写了这些信经。我现在要提的第一个是尼西亚信经。这个尼西亚信经它原来的全名是尼西亚君士但丁堡信经，主要的是在主后324跟25年的时候，当基督教成为罗马教11年以后，就有不少不同的信仰理论在教会里面蔓延。那主要的就是有一些人要利用教会的信仰掺杂一些当地还是当代其他宗教的信仰，所以就有君士但丁堡的会议。这次是罗马的皇帝君士但丁自己为了避免教义的争论导致国家的混乱、社会的不安，所以他召开这个会议，那么在尼西亚举行的。所以一般来说，这个尼西亚信经是在主后325年定的，但是过了几十年以后，在主后381年又在加以修改，那么他只是加添一些使他的词句更加清楚。我先把这个尼西亚信经的条文念完，然后我加以解释。尼西亚信经一共也有12条。第一，我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和有形无形万物的主。第二，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以前为父所生，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受生而非被造，与父一体，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第三，他为要拯救我们世人， 从天降临，因作圣灵，并从童女玛利亚成若身而为人。第四，在本丢比拉多手下为我们钉于十字架上，受难埋葬。第五，照圣经第三天复活。第六，并升天坐在父的右边。第七，将来必有荣耀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度永无穷尽。第八，我信圣灵，赐生命的主，从父和子出来，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他曾借众先知说话。第九，我信独一神圣大公使徒的教会。第十，我认死罪得赦的独一洗礼。第十一，我盼望死人复活。第十二，并来世生命。那么这尼西亚的信经，我们如果与使徒信经做一个比较的话，你就发现有一些当代的因素在里面。关于第一条，我信独一的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他不过加上有形无形的主。换句话说，我们的神不但是创造物质的世界，也是创造非物质的世界的一切存在物。这个信条有一个背景，因为当时有人说天使是上帝造的，但魔鬼不是上帝造的，魔鬼是自己有的，就变成二元论。那么在这条信经里面就说明了，魔鬼是灵界的，是五行的，也是上帝造的。虽然这里没有提到魔鬼跟天使这两个名称，但是在当时有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有形无形都是上帝造，包括人的灵魂是无形的，也是上帝造的。第二，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我信多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我们的主，这是使徒行经讲的。可是在这里加上为父所生，什么时候呢？在万事以前。换句话说，在万有受造以前，耶稣基督已经存在。他是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但这里特别要注意一件一个字，受生而非被造。所以耶稣基督不是受造，乃是受生。造与生有很大的分别，他与父是一体，万物是他造。因为在当时有一种这个叫做灵智派 Gnosticism 的人，他们说上帝先造耶稣，然后给耶稣权柄造其他的。那么这个信条就是反驳这种错误的信仰。所以耶稣不是受造，也不是最初受造，他乃是受生，从父出来，与父同为一体，万物是借他造的。接着下去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从玛利亚生下来，加上从天降临。在使徒行经里面只是因着圣灵怀感应，那么这里特别讲从天降临。我在说天的观念就是属灵的意思，它是从灵界属灵的境界来到肉体的境界。所以因为当时已经有一种的理论说，耶稣不过是人，不是神，他只是人，他不过是在玛利亚回应生下以后才有存在。 但是这句话从天降临，就是他已经存在，是属灵的，借着玛利亚成为肉身而为人。这是因为有当时异端的缘故而有的。关于耶稣基督在本丢比拉多手下钉死十字架，这跟使徒信经一样。下面关于耶稣第三天复活的事情，特别加上造圣经。这个造圣经有两个，一个是指着耶稣基督自己引用约拿的书说，人子必须在第三天三夜然后复活的事，也同时也认为耶稣自己对自己的要三天以后复活的事，他这个话就是圣经，所以这个造圣经有这两个意思。另外关于耶稣还有再来的事，在使徒信经就是说审判死人活人就好了，可是在这里还加上他的国度永无穷尽，这自然是引用诗篇第四十五篇的话，但是又特别表明耶稣基督不是将来才审判人，将来才有国度，不是的。他原来的在这里的这一句话就是说，耶稣基督从永远到永远已经是有了国度，已经是有审判的权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义。耶稣基督不是第二次再来才有国度才审判人，他从永远到永远已经有国度，已经在审判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关于第八条，我信圣灵，在使徒信经就这么一句话，可是在尼西亚信经里面就加上好多句，圣灵是赐生命的主，从父和子出来，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他曾借众先知说话。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重生信徒是借着圣灵赐生命，而圣灵怎么呢？是从父和子出来的，跟耶稣从父出来而不是受造是一样的。所以在尼西亚的信经，因为当时就为了圣灵从哪里来而辩论，圣灵是谁而辩论。有人说圣灵不过是一个灵，是神工作的一个能力，是神工作的一个工具。今天有很多人有这个观念，这是错误的。圣灵是生命的主，他是灵，他不是受造，他是与父子同等，同受敬拜同受尊荣。下面特别谈到圣经的来历，他借先知说话，就是说圣经里面许多先知也好使徒也好，他们说的话是圣灵的话。那么这个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六节，第四章二十五节，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七节等等，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已经说明旧约的圣经使徒们讲的话是受圣灵的感动而说的，所以我们的圣经不是人的著作。在第四世纪的时候已经有个争论，他们当时有人说这是保罗的思想，这是以赛亚的思想，这是大卫的思想，这不是，这句的话就否定这种的说法。可是今天教会还有很多人说保罗神学、摩西神学、以赛亚神学，我们应当要改正，因为在尼西亚信经里面已经说明这一点。下面关于我信独一神圣大公使徒的教会，这就表明这个教会凡所有使徒无论到哪里去设立的教会都是可以相通的，所以使徒与使徒之间所设立的教会是可以共通的，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 所以在尼西亚信经里面有很多辩护还是护教性的这个信条，这是因为有当时好多的不同的背景，就是刚才我所解释的。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各位，现在我要跟大家谈到一个辩护三位一体真神而编写的信经，称为亚他那修信经。亚他那修他是埃及亚历山大城的一个主教，他的原来的名字阿凡纳修斯 Athanasius， 他生在主后296年，他离开世界的时候是373年。有人不同意是他写的，认为是一般人的意见，以后由他出名而写。他这个亚他那修的信经主要的是讨论三位一体的神跟耶稣基督神人良信的教义。我现在先把亚他那修信经的内容一共有44条念一次，然后我加以解释。亚他那修信经，第一，凡人越得救，首先当持守大公教会信仰。第二，此信仰凡手指不全不正者，必永远沉沦。第三，大公教会信仰就是我们敬拜一体三位，而三位一体之神。第四，其位不闻，其体不分，这个不闻就是混乱的意思。第五，父一位，子一位，圣灵也一位。第六，然而父子圣灵同一神性，同一荣耀，一同一永恒之尊严。第七，父如何，子如何，圣灵也如何。第八，父不受造，子不受造，圣灵也不受造。第九，父无限，子无限，圣灵也无限。第十，父永恒，子永恒，圣灵也永恒。十一，非三永恒者，乃一永恒者。十二，一非三不受造者，非三无限者，乃一不受造者，一无限者。十三，如是，父全能，子全能，圣灵也全能。十四，然而非三全能者，乃一全能者。十五，如是，父是神，子是神，圣灵也是神。十六，然而非三神，乃一神。十七，如此，父是主，子是主，圣灵也是主。十八，然而非三主，乃一主。十九，以基督真道，我们不得不认三位 君为神，君为主。二是以大共教会，我们已不得称神有伤，也不得称主有伤。二十一，父非由谁做成，既非受造，亦非受生。二十二，子都由于父，非做成，亦非受造，而为受生。二十三，圣灵由于父与子，既非做成，亦非受造，亦非受生，而为发出。二十四，如是，有一父，非三父；有一子，非三子；有一圣灵，非三圣灵。二十五，且此三位，五分先后，五别尊卑。二十六，三位乃均永恒而同等。二十七，由是如前所说，我们当敬拜一体三位而三位一体的上帝。二十八，所以凡约得救者必须这样思想三位一体的神。二十九，再者唯求的永恒救赎，他们也必笃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为人生。三是按照真正信仰，我们相信承认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也是人。三十一，他为神，与父同体，受生于诸世界之先，他为人，与他母亲同体，诞生于这个世界。三十二，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且有离性的灵，血肉的身体。三十三，按照他为神，与父同等，按照他为人，少顺于神，就是比父少低一点。三十四，他虽然为神也为人，但并不是是两个，乃是一个基督。三十五，他为一，不是由于变神为血肉，乃是由于他的人性近日于神。三十六，合为一，不是由良性混杂，乃是由于位格是一个。三十七，好像灵魂与身体成为一个人，神与人成为一位基督。三十八，他为救我们而受难，建在阴间，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三十九，升天，坐与全能父上帝有边。四十，将来必从哪里降临，审判或人死人。四十一，他降临的时候，万人必有身体复活。四十二，并公认所行的事。四十三，行善的必进入永生，作恶的必进入永火。四十四，这乃是大公教会信仰，人除非多思相信，必不能得救。在这么长的四十四条的信经里面，主要的是讨论三位一体的信仰，还有耶稣基督神人两性的信仰。这些词句实在是很优美，但是很不容易了解。这些的词句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因为这一个属灵的真理是超人的理性跟人的 logic 所能了解和表达的，所以这些的词句不能用人类的 logic 来 评判来分析，因为逻辑的有限不能限制无限的增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常常谈话说合逻辑的我们才接受，不合逻辑的我们不接受，其实这个话是非常不正确的。逻辑是根据人的理性，人的理性有限，逻辑也有限，所以不能以有限的限制无限的。我们可以说用逻辑来推理，逻辑来了解，但是真理大过理性，真理大过逻辑，所以我们就不能以有限的来限制无限的。虽然这些词句有时候真的不能用逻辑来分析，但是我们要用信心来接受。在人类之间，我们也常常会了解好像这个人的感情的事情，人的理想的事，很多也不能用逻辑来分析的。所以亚他那修心经的好处就是完全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偏写一些超逻辑的东西，不是违反逻辑，那是超逻辑，因为逻辑的本身的有限性没有办法原来了解。所以在这些的词句里面，我们慢慢用信心去体会，就知道他实在是把那超人理性跟逻辑的真理表达得很清楚，所以我们用信心来接受。万一不但上位帝的神如此，就是耶稣基督的神人两性，他在这里用人的身体跟灵魂的合一来说明神与人成为一个基督，这句的话来说明而已。但是神与人成为基督，跟人的灵魂与身体合而成一个人，这中间还有很大的距离。因为人的灵魂是受造有一个开始，神是没不是受造，他没有一个开始。那么神与人的这个人应该是指着人性而说的，所以神性与人性合成为一位基督，这与人的灵魂与人的身体合成为一个活的人也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人的灵魂与人的身体是有时间性，而神的神性跟人性应该没有时间性，从永远到永远。这是我们在谈到人受造时候我曾经讲过的。所以我们要感谢上帝，在借着古代很多近前的信徒给我们留下很宝贵一些维护我们信仰的信经，我们要学习，要思想，也成为我们可以应付许多异端的攻击。愿神祝福我们，但愿各位听了以后再思想，让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